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大家打开《寒山诗注》的第325页。人生100年，佛说12部。慈悲如野鹿，嗔忿似家狗。家狗嗔不去，野鹿常好走。欲服猕猴心，须听狮子吼。说人在这个世界上啊，你寿命再长，最多100年，对吧？你活到八九十岁啊，你活到七八十岁已经，很难得了啊。过去有句老话，对吧？哎，人生70日古来稀，对吧？到了70岁，都已经很难得了。说你再多活几十年，你活120岁，对吧？你像赵州，像虚云老和尚那样啊，像世间那些个长寿的人，你活100年，120岁，其实是弹指一挥间的，转眼你这100年也就过去了啊。但是在这短短的一生之中，我们可能会造作啊无量无边的恶业。你造作的时候，你不觉得？啊，等你受果报的时候，受苦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很漫长，这10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是你受果报的时候，你会觉得是无量劫。佛陀以他啊无上正等正觉的佛眼智慧，清清楚楚看到众生缠绕在自己的妄念和执着里边，不能出离，所以以他的大悲大慈、大智，以他的实力四无所谓啊，18不共法等种种的善巧方便，演说无量的法门和经典，来度化无量的众生。我们在这100年之内就是你短暂的一生之中，你是造作。你还是啊，学习佛法修行解脱，要看自己的因缘，看自己是否有善根。但是，就算你有善根啊，你遇到佛法了，因为种种的原因啊，种种的业障，种种的牵绊，不能够深入经典啊，还是继续轮回。慈悲如野鹿，嗔忿似家狗。这里讲到啊，众生这个慈悲心呢很难升起，偶尔升起慈悲心，就像啊山里的小鹿，对吧？野鹿，它是很难居住在这个城市聚落啊这个人多的地方，对吧？它恐惧恐慌，对吧？这个野鹿在这个村子里也好，城市里也好，它是很难居住的，害怕。就是人多的地方啊，这种吵闹一下子就把这个野鹿吓走了。但是家狗呢，哎，它就爱在人群里面，对吧？就爱在这个城市闹市里面，人越多，它越喜欢，你怎么赶也赶不走。而这个慈悲呢，就像野鹿一样，你不赶它都跑。那这两句就形容慈悲心难生，而嗔忿心难除。反过来说就是啊，慈悲心保不住，而嗔忿心特别容易升起，很容易就升起嗔忿心，怎么赶也赶不走。 而这个慈悲心呢，偶尔升起来，还很难保持，就那么一刹那间升起一念慈悲心来。至于说大慈大悲啊，至于说啊，是一切众生犹如己子，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就更难上加难了。啊，讲到这个人啊，迷在这个世间，有一个根本，哪个根本呢？其实就是情。经典里边讲到，对吧？哎，情不重，不生娑婆。我们仔细反观自己啊，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除了这个啊佛祖师示现啊，已经是觉悟的圣人再来这个世间，除了这个极少数这样的人之外，所有的人来这个世间都是因为淫欲啊，因为情执，因为无明，因为业力而就不知道怎么就投胎就来到这个世间。你是佛是祖啊，你是再来还是业力来？你自己很清楚。对吧？如果你不能确定，你不能确定，那你就啊肯定是随着无明而来的。但是这个只是随顺我们暂时这种迷的心来讲啊，当你真正觉悟的时候，你发现啊也没有一个啊是随业力来，还是啊成佛以后再来。那我们学佛法就是为了学明白这一点，到底有没有一个再来，还是随业力来？明白就这些都不论啊，也没有谁来与不来。你不明白，你就是随业力、随情欲啊、随淫欲、随无明而来。你不知不觉，你根本就没有那个力量。随着你对某一个事物啊，对自己的这个妄念的执着就投胎了啊，而且是生生世世不知道多少劫了。这个情啊可以分为四种，我们简单的讲啊可以分为五种，四种到五种，就是本能的啊，这个人来到这个世间本能就具有的啊，叫欲。因为这欲而生执着叫情，再好一点啊，加上一些理智啊，这个不是这么粘着啊，叫爱。然后通过修行啊，知道要扩大心量啊，叫慈悲。但这四种情还都是有为的这个范畴啊，再上升进。悟到实相啊，悟到没有我人众生，没有内外，没有能所，升起无为的智慧，大慈大悲啊。在《涅槃经》里面讲到慈有很多种啊，有世间慈，有第一义慈。即便啊，我们说欲情爱慈悲乃至大慈大悲，其实这还都是从世间有为的这个角度，还不是第一义慈。所以我们要真正讲这个词就有六种啊，其实它都是迷的时候就叫情，就叫欲啊，就叫执；悟的时候啊，叫爱，叫慈悲，叫大慈大悲。但是众生都迷在情欲爱恨交织之中，所以很难他升起慈悲心啊，他的这种私情得不到满足，就会演变成嗔恨。他不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欲望啊，他就会爱憎对立，这种心就会升起啊，仇恨的心就会升起。因为这个情执啊，淫欲之心，这种贪欲之心，它会转化成许许多多的啊不善之心，啊这些不善心啊表现在嫉妒心啊、 我慢心、谄取心、分别心、虚荣心啊、名利心、得失心、取舍心，当当当当，这些心就是猕猴心、攀缘心啊、有所得心。如果你想降服这种种的不善之心，应当听闻佛法，依佛来修行，依佛法来修行，依正法来修行。也就是 这段诗里的欲服猕猴心，须听狮子吼。关于这个啊，慈悲如野鹿，嗔愤似家狗啊，这两句我们看下边注释的注释里边的第三段啊，倒数第三行，诗意原出《大般涅槃经》卷一五第十五卷，第十五卷中这样记载：又如家犬不畏于人，山林野鹿见人不走，嗔恚难去，如守家狗，慈心一失，如彼野鹿，是故此心难可调伏。以是一故，不明大慈。这就是《涅槃经》里讲到啊，这个慈悲喜舍啊，讲到大慈大悲啊，讲到第一义慈的时候所引用的一段啊。我们看从这一段来讲，这两句诗来讲啊，这个寒山啊，他是通经通论的啊，这些个经论他都读过，能读到《涅槃经》的人。涅槃经因为是四十卷，对吧？我们都大家都学习过涅槃经，能把涅槃经通读并且随意引用的人，那他像法华经啊、维摩诘经啊、金刚经啊，对吧？楞严经这些经典肯定都读过，因为能读懂、能读通涅槃经，那些个经就不在话下啊，甚至包括华严经啊这些个都不在话下。其他经跟涅槃经相比都很简单。我们再看三百二十六页第四段的这个第四个啊注释，猕猴心。猕猴好动，故佛经以猕猴心譬喻众生心性不定，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九。第二十九卷啊，众生心性犹如猕猴，猕猴之性舍一取一，众生心性亦复如是，取着色声香味触法无暂住时。这个说的多么的精确啊，太精确了，就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取着色声香味触法，一会儿休息的时候都没有。如果你不通过修行啊，没有人告诉你去息虑妄缘，去做一物不为的功夫，你是不可能自觉的去休息的。你一定是在六尘、六根、六识的境界里。大家回忆一下啊，你反观一下你每天的生活，如果你不是在修行，你没有意识的在正念之中啊，在不思善不思恶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一定是在取着六尘境界，你就知道修行有多难了啊！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性，我们的习性其实人就是猴啊，你甭看他脸上没毛，猴只是外表在动，但是猴也只是啊摘点果子看看东西，他的意识可能未必有比人更活跃。人的意识更活跃，人的这个六根更活跃，过于猴子，所以人就是猴，猴就是人啊。这一句我们再看一下啊，众生心性亦复如是，犹如猕猴，取一舍一，取着色声香味触法无暂住时。那你怎么转变这个猕猴之性啊，让你这个心性不要这么啊躁动，这么攀缘，怎么办呢？只有休息。怎么休息？佛给我们提供了无量无边的方便善巧啊方法，通过读经，通过打坐，通过行脚， 通过一物不为，通过听经闻法，然后远离手机，远离网络，远离电视，远离人群，远离是非，我们才勉强得到刹那间的休息。但是如果你没有认认真真的修行，你每天也只是看一些个文字之法，也听经文法，但是就是一直听啊听啊，从来不懂得独处，不懂得真正休息六根，那也没有用。我们看到有太多的修行人每天也听经，他听很多很多的经，听很多的法师善知识讲法，他恨不得把网上所有能讲法的善知识的法音频视频都看过了，他就不懂得休息，所以他表面上也仿佛在修行，在学法，学错了。只不过你原来贪着的是色尘、声尘、香尘、味尘，你现在又贪了一个文字尘、法相尘，对吧？知解尘。为什么叫舍一取一？舍了这个，又拿了那个。古代有一个禅师名字忘了，是法迷却多少人，佛法罪却多少人，舍了是法又迷到佛法里又在佛法里边喝多了，每天醉醺醺的，说你要让他看点东西读点经打个坐，这个有形的你给他一个方式来修行，他勉强还能做到，你就让他在那儿坐一会儿，坐一分钟，坐五分钟，什么都不干，很难。因为他贪着这个沉静的习气太重，又没有人指导他，又没有人教他带着他，让他自己去自觉的去休息很难。这时候就需要善知识的引导鞭策。现在咱们已经有很多人每天都在做四门功课，通过这四门功课让自己攀缘六尘的习气已经逐渐的减轻了很多，已经有所改变，然后能够自己经常一个人独处，这样的话你这个猕猴心，你猕猴的习气就能够慢慢慢慢慢慢的转变过来了你这个到处攀缘上蹿下跳不停的要找事情做，这种习惯就逐渐的改变了怎么改变的？须听狮子吼，对吧？这不就是狮子吼吗？对不对？欲服猕猴心，须听狮子吼。这个讲的狮子吼是他讲的吗？也不是他讲的从上诸佛祖师一脉相承下来，都这么讲。我们看下边第五段里就有关于狮子吼的但是这个猕猴心，我们再看这个《维摩诘经·相机佛品》里边。以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治愈其心，乃可调伏。我们为什么说给大家弄一个四门功课还专门去练习，对吧？还讲一个专门讲一个一物不为讲很多这些方法，因为他的心这种躁动之心、猿猴之心太难调伏就用若干种法方便手段来调伏它。大智度论卷一一，令人心散，清躁不定，譬如猿猴不能暂住。法院朱林卷84，众生心性譬若猕猴，细跳攀援，欢愉奔逸，不能明目竖体，端心勤逸，刚强难化，龙力不调，习尽五尘，流转三界，年外道之离，贯天魔之障，于是永轮苦海，长坠险狱，皆由放散情虑扰乱心神。所以我们轮回三界都是因为放逸情虑就是放逸我们的心识，放逸我们的妄念让心神昏昏散散混乱纷扰。宗敬录句卷三，如经中说，众生心性犹如猕猴，猕猴之性舍一取一。这一段跟前面涅槃经 是一样，也是引用涅槃经的话啊。众生之性亦复如是，取着色声香味触法无暂住时，是名现欲可厌，即令众生之心如猿猴之处高树，上下不停。正法念处经云：又比比丘复次次复观察心之猕猴，如见猿猴，如比猿猴噪扰不停，种种树枝花果林等山谷岩窟回曲之处行不障碍，心之猿猴亦复如是。五道差别如种种林，地狱畜生恶鬼诸道犹如彼树，众生无量如种种枝，爱如花叶，分别爱生诸香味等以为正果，行三界山，身则如枯，行不障碍，是心猿猴常行地狱恶鬼畜生生死之地。经典里边啊，处处都讲到众生这个心性犹如猕猴啊，就是贪恋这个啊，树林子里边这些个花果枝叶，就在上边不停的去攀援采摘啊，形容众生心一直向外取着六尘境界，迷失本心，在啊六道三界中轮回受苦。如果我们啊想调伏这个猕猴之心，想解脱这种种不善之心啊给我们带来的烦恼痛苦，我们要啊听狮子吼，要学第一谛，要通达了解实相啊，要用佛法来暂时的对治世间法，然后最后佛法世间法全都放下。有不少的同修跟我反映啊，师父这个寒山诗呢，是挺高啊，这个意境是挺美，但是感觉啊，寒山大师比较啰嗦啊，一直讲这些个世间人的这种种的这些个啊烦恼啊，这些个贪着，关于啊修行实相啊第一谛的东西讲的不太多，好像是这样。但其实啊，我不这么认为，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就包括过去寒山大师在世的时代啊，像永嘉大师在世的时代，永嘉大师《正道歌》里怎么写的，是吧？皆末法恶时事，众生福报难调治。啊，又有说啊，这个豁达空波音国，莽莽荡荡朝阳户。大家现在一谈啊。谈佛法谈的都非常的高调，对吧？都非常的高啊！你谈第一谛，谈啊一心三藏，谈如来藏，谈啊八十九十，对吧？都谈的特别好，谈的特别高。但是自己真正对世间这种贪着放下了吗？看透了多少？我们全都是高高山顶立了，那深深海底行在哪儿了呢？全都在上边飘着。这就是末法时代众生修行的一个普遍现状啊，全都学口头禅，学口说般若，行在有中。我们天天讲啊德山的，讲南泉的，讲药山的，那太高了，不切实际。就好比如说一个学校里边，这帮孩子们个子挺高，对吧？都1米6、1米7的个，但是智商都是3年级的智商。但因为他个子高，你能让他直接上大学像上高中吗？不能，你还得给他讲小学三年级的课程。不能因为他个子高你就给他讲研究生的课程，那这个老师就错了啊，这个老师就迷惑颠倒。所以我发现啊，以前讲的太高了，迷惑颠倒啊，就被你们的这个个子这个傻大个儿给骗了，你们天天拿肉逗弄我，吸引我，对吧？让我觉得你们，哎呀，根基还挺好，咱就讲祖师禅吧，啊，咱就讲第一义谛吧，哎，咱不用讲戒了，也不用讲因果了，讲那干嘛呀？那都给愚痴弱智人讲的。但是我最后发现，大家都是愚痴弱智之人，我们都不通因果啊， 你别来一个，你先别一张嘴我不昧英国，你都根本就不相信英国，你都不知道英国到底是怎么发生在你身上，还一说说的特别高啊，该吃嘛吃嘛，该喝嘛喝嘛，啊，吃什么戒对吧？哎，物物不持戒，滔滔不作禅，古人说多好啊，对吧？长身两脚卧，无为亦无真，那跟你有关系吗？对吧？身上脸上哪起都是疮，是不是？不想想怎么起的疮啊？是吧？走路就崴脚，一走路就崴脚，你不想你怎么崴的脚？你怎么天天崴脚？天天奔医院跑，不想想是吧？所以我们还是啊，低一点，低一点，倒不是低调啊，跟低调没关系。你别一张嘴一说修行，你好像多高似的。我们从基础做起啊，我们先学做菩萨。你别一说我不做菩萨，我直接做佛，好像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啊。现在大家一讲讲的都特别的啊究竟啊，讲的特别的透彻，但是现实生活中一个个的都脸上写俩大字烦恼，最后都变成了自欺欺人啊。咱们先是从把世间的这些东西先一点点放弃，先看破，别那么执着啊！咱就学寒山师，对吧？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过去人根基多好，也贪，是不是？也是猕猴之心，取一舍一。过去祖师的道场，哪个道场没有1500、1000众、800众的都有，留下记录的几个人是吧？这些个祖师都加一块儿。就那么点人，学法的多了去了，是吧？古代都是那样，更何况现代？现代这个五欲六尘这个更发达了，是不是啊？娱乐啊，美食是吧？种种的声色，我们先远离这些个啊，先放弃对这些个贪着，我们再讲修行啊，再讲所谓的禅宗啊。凡夫为国，菩萨为因，希望这句话能够啊记在我们心里边。你别你一张嘴我是祖师，我不去考虑因果的问题。豁达空播因果，茫茫荡荡照阳火。对，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野狐禅的这个公案，百丈禅师下边有个老人有一次听法，对吧？他问百丈禅师啊，他说，这个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百丈禅师说不昧因果，对吧？他是因为曾经回答了一个人问他的问题，他说不落因果。这个500世堕野狐，非常的可怕。你现在问问这些修行人，只要他没有完全通达见性，你问他，他肯定说没有因果，不落因果，大修行人没有因果，张嘴就来。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不昧因果。或者他答有因果，因果丝毫不爽。这都是定论啊，这都是不通达。有因果都没有错了，师父你不这现在正在跟我们讲因果吗？讲凡夫为国，菩萨为因，还是有因果呀。有因果也错啊，因为因果是幻象，受因果的人是假的，那就没因果了吗？没因果也错，师父我不懂了，那就，所以你需要好好的修行，好好的学，别净假模假式的天天装个修行人啊，就这一个因果就把你难死，我告诉你，你把不昧因果四个字搞懂了，需要30年。可是你到现在你学法学了几年，还天天唱高调，是不是？你得知道起心动念，起什么样的心，动什么样的念，都会有结果的啊。 在你幻化的这个报身之内是会有结果的，你能不能承受这个结果？你这个结果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会不会烦恼？你可不可以通过修行来避免这个起这个因，避免受这个果？啊，在境界现前的时候，你不会被境界所骗，你不会起那念贪心，啊，你不会起那念嗔心。起了，如果习气导致你起了，然后你感召到你受这个果报的时候，你烦不烦恼？这些个都是需要修行啊，不断的深入实相才能够解决的，才能够解决你的困惑。那我们寒山师要不要认真仔细？深入的学习要，寒山诗里没讲那么细，他只是讲了这些个现象。但是如果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会尽量的抽出一些个比较具有典型的，我们也不讲太多，就是反反复复这种东西。但是我会抽一些个比较典型的这样的段落来借题发挥，借寒山的诗来讲修行。讲这里边寒山诗本身里边包含了，但是没细讲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刚学的这一首啊，"欲扶猕猴心，须听狮子吼"，到底是什么狮子吼？这个你，它是用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三藏十二部都讲了，是不是？我们整个的修行，从一开始的学佛，相信因果，学净土，学念佛。学打坐，到最后学《金刚经》，学《维摩诘经》，学实相，到最后又学禅宗，等等，这些个都叫狮子吼啊！你说我光用一句话就把狮子吼能解释清楚吗？解释不清。哎呀，师傅，你这个讲的什么？你讲的什么是哪个人的法语？什么是寒山诗啊？对吧？我们都看到了，还有的人还寒山都出来了。明明是寒山，寒山，寒山，还能个寒山出来，是吧？当然，这两个人的字儿有点通音啊。可是你认真的听了吗？你仔细听了吗？我们看329页，寒山多幽奇，登者皆恒涅。月照水澄澄，风吹草猎猎，凋梅雪作花，雾暮雪冲夜，云冲夜，处雨转仙灵，非情不可涉。那前面有个字读错了啊，我这人，哎呀，前面也有个情，我读成精了哈，精是木字旁，我这一看这个想起来就是虎的那个哈，有老虎的那个啊。看还能不能找到？不是老虎的，算了，不管他了，读错了啊，反正应该是"情"字啊，我给读成"精"了。看出来了吗？这人不执着文字。这个287页啊，鸟语情不堪，其实卧草庵，樱桃红烁烁，杨柳正参参。旭日闲清帐，晴云洗绿檀。我说我当时读的"经云"，我怎么就读的这么费劲呢？晴云就是碧空万里无云的那个叫晴空无云的这种这就是我们再念一遍啊，"寒山多幽奇，登者皆恒惧。月照水澄澄，风吹草猎猎，凋梅雪作花，雾暮云冲夜。"处雨转仙灵，非情不可涉。 这首诗描写了寒山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它的环境啊，很幽奇，很多人啊，攀寒山的这个人都很害怕啊。晚上的时候啊，这个月光照的水非常的啊澄清，风吹起草来啊，簌簌作响啊，感觉这个声音都啊很凄惨的这样，草猎猎，雕梅雪作花。到了冬天，对吧？这个下雪啊，就像啊，像花一样，这个雪啊，雾木云重叶。这个雾木是光秃秃的木头啊，光秃秃的木头也没有什么树叶，但是呢，云雾缭绕啊，就好像就一棵树一样。快枯死的梅花上边啊，下了雪啊，这个雪就像啊，长了一树的梅花一样啊。处于转仙岭。非情不可摄，可能干燥了一段时间，忽然下起一场雨啊，空山新雨后啊，天气晚来秋，那种突然啊，很空灵的样子，很新鲜，很啊湿润的样子，就叫处于转仙岭。下场雨以后呢，越发的啊，充满了灵气，整个的寒山越发的充满了灵气，这种境界。啊，这种意境不是凡夫俗子所能够、去体悟体验的。非情不可摄，这里的情是指比喻啊，觉悟的人，只有觉悟的人才能够有交涉。那你内心有挂碍，有执着，你是没办法看到这样的景致啊，是没办法有这样的心情的。我们翻过页来了，这个向楚这个人啊，他在这首诗后边，楚案就是向楚他做的一个点评。寒山此诗，雕梅雪作花，雾木云重叶，二字二句似有神助。就是说这两句是描写的非常的美，对吧？就是一棵枯树啊而已，但是因为雪，因为云，表现的特别的美好。你就知道一个诗人，对吧？他，你说写世间诗还得需要一个非常的，对吧？潇洒非常清静的一个心态，更何况把这个世间的实相啊，通过很简单的几个物象来表达出来，那得有多大的智慧，他的心得多么的清净啊，才能写出这样美的诗篇来。有树仙林生，纪年逾一倍，根遭灵骨变，叶被风霜改，闲笑外凋零，不怜内文采，皮肤脱落尽，唯有真实在。不知不觉又快到点了，这首诗其实啊，用一棵树这个意象来比喻我们啊，先天地而生，不生不灭的本有佛性。然后傅大师有一句诗哈，有物啊，先天生，是吧？一样啊，都是写这个我们本性，不逐四时凋，对吧？就是四季会啊，会无常会变化，但是它不随着改变啊。这个就是有树先林生，有一棵树啊，在林子之前就存在啊。纪年逾一倍，就是它的寿命很久了已经啊。如果按年啊，按年月来计算的话，它已经很久很久。根遭林骨变，叶被风霜改。它的根啊，表面上看，它的根已经很老，甚至都有些个腐朽腐烂了。 这个根遭灵谷变，这个灵谷就是时事、季节、气候等等外界啊条件的这种侵袭，也可以说是打击，对吧？叶子呢也被风霜啊都吹落了，很枯的一棵树，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枝叶，而且根都快烂了。形容他经历了多少这种岁月、气候、外界环境的这种变化。闲笑外凋零啊，大家看到这棵树呢啊，都觉得这是一棵死树、枯树，根儿也烂了，干也都是老皮啊，枝儿啊、叶儿也都掉了，是吧？不连内文采。只是被他啊衰老的啊枯萎的这个外相啊所迷惑，却看不到他内在的这种充实，内在的这种啊干劲，不连内文采，其实就是形容我们每个人本有啊，不管你多大年纪啊，你的相貌、你的岁数啊、你的外形。怎么改变？其实你的佛性从来都没有变，你从来都是大富长者啊，不是穷子。你从来都是世尊啊，都是最尊贵的人，可是却枉为众生啊，被六根六尘，对吧？被六识这个六贼俘虏，皮肤脱落尽，唯有真实在。这个皮肤脱落尽就是啊，如果我们去看这棵树，如果我们去研究这棵树或者观察这棵树，它啊，它这种腐烂的啊、败坏的这个啊、衰老的，它的皮肤之外啊，把这个剥开之后啊，里边是唯一的真实，形容所有的众生，只要烦恼啊、妄想脱落尽。就会显露他真实的本有佛性来。可是我们作为众生啊，迷在这个啊色身的变化上，人一老了就开始恐慌，然后担心害怕自己死掉，他看不到不生不老的本性，他看不到内在的这种丰富圆满。这首诗里就是不连内文采，他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稀有珍贵。我们学法为什么要一定要见性？见性就是见到我们真实的本来的面目啊！你见到你本性之后，你再也不会被世间的生灭啊、有为啊、得失啊、你的家亲眷属啊。所有的这些个外在的事物，你不会被这些事物所困惑啊，也不会因为他们的来去而生恐惧之心，你就会得大自在、潇洒、解脱。这个就是这首诗里边唯有真实在，这你一定要见到你的真实啊，你一定要脱落掉你所有的皮肤啊，那些个虚妄的、虚假的烦恼啊，世间的种种的幻境啊，你不能再受他欺骗。就能够显示出你的真性来。看332页，这一会时间到了，咱先休息一会儿啊，然后再学。